善事随其功德，顺是恒顺众生，才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了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的这个理论与事实真相，显示出大自在、大圆满。密宗讲的大圆满啊，显教里头讲的大自在啊，在你生活当中啊都得到了。那么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得到？给诸位说难，不是不能啊。你要想得到呢，首先你要看破。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看破，所以你放不下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肯放下，你没看破啊。所谓看破，对于事实真相彻底通达明了，叫做看破。你没有搞清楚，没有通达明了，所以读经听经就非常重要。这一部华严我现在在新加坡细讲，同学们要求细讲啊，大家晓得华文的译本啊，唐译的80卷，真言所译的40卷。过去弘一大师教导我们啊，怎样去读华严，应当读华严80华严前面的59卷，然后接着啊读40卷华严啊，这样合起来99卷。我们现在就采取这个方式来学习，遵照弘一大师的指导。我在新加坡讲了7个多月，每一个星期讲8个小时，讲了7个多月才讲1卷啊。我那时候给大家讲的，我说不行啊，这要细讲的时候50年一部经都讲不完的 啊那还得了吗？所以往后速度要加快。我希望啊在5年当中圆满，可能会延长到10年啊。10年呢一定要讲圆满，不能拖到50年，寿命短的50年活不到了啊。所以我希望说一定要在10年当中把这一部经完成啊，留一套录像带。那么我们讲这个经，利用这些科学技术现场，同时就上网路。虽然在新加坡讲，诸位在此地都能够收看。如果你有双向的设备呢，你听到有问题，当时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给你解答。那么现在每天听我们讲经，美国、加拿大、澳洲、台湾，还有中国大陆，许许多多同学啊，就在这个时间同时啊来听讲。所以诸位同学，如果真的喜欢听经，这一套设备费用不太多啊，你家里头只要有电话线 电脑啊装上，就能收看我们的网络。我们总共有五个网址，有一万多条啊这个线路，所以诸位很容易能够收得到。那么利用科技的设备，我们当中居力就没有。喜欢听经的人呢，可以采取这个方法。那么道德善顺呢，能真正做到这四个字，这就叫普贤。普贤菩萨不是一个人呐，那我们要问，谁是普贤？人人都是普贤呐。只是你现在把你自己忘掉了，你变成凡夫了。你能够恢复，那你就是普贤。下面说，总该万恨，行不圆融，随意一行呢，皆称法界。造修习求，莫为行愿，是为能所。行部是讲次第，圆融是没有次第。次第跟无次第是一，不是二。特别在这一品经里面，我们能看到，所谓是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这个话也很难懂。香港高楼很多，高楼啊都有电梯。我们用电梯来做比喻，你要是爬楼梯上高楼呢，就叫行步，一步一步的上去。那坐电梯一下上去就是圆融。可是圆融有没有妨碍行步呢？没有妨碍。你坐电梯啊，一直升上去啊，你还是一层一层上去嘛。你不能说是我从一楼到顶楼，当中我不要。当中还是通过吧，没有一层漏掉吧。这个就是显示出啊，圆融跟行部是一不是二。所以次第见修啊跟顿修啊是一不是二。这些都是很高的境界。所以一意行呢，皆称法界。这个意行包括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称虚空法界。我们不晓得，总以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很小。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你完全错了。不但我们一举一动，远在极乐世界那些佛菩萨，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极乐世界往生的那些人，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呐。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这里什么小动作自己还没注意到，人家看清楚了。我们在这里说悄悄话，隔壁那个人还没听清楚，西方极乐世界人全听去了。 然后你就想到我们的起心动念一举一动周遍法界，如果不周遍法界他怎么会听到，他怎么会看到呢？我们自己无知啊，不晓得念念事事物物都跟虚空法界交融，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事实真相，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法。造修习求，造修是行，习求是愿，这是能如啊。这样才能够其如不思议解脱境界。底下一段跟我们别说苦意，六有其实一些无尽啊，这说明什么叫普贤呢？第一个所求普，这十条啊我们要记住，如果你不具足这十条，你就不是修普贤行。那么换一句话说，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就没有分了。如果你的起心动念日常生活言语造作跟这个十条相应，那就恭喜你，我们在现前就得如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一样的受用，这个生活才真正是美满了 真正是幸福自在。所以这个经学了很有用处啊，改善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第一个所求普，绝不是一般人只求眼前升官发财，你求的范围太小了，你会有什么成就？那你看要勤修一切如来等所证故，要发这个大心。我们求什么？我们要求跟一切诸佛如来平等，诸佛如来所有的我也要所有。你这个求愿就大了啊！像从前慧能大师到黄梅去参拜五祖忍和尚啊，忍大师问他：“你来求什么？”慧能大师答复道：“我来做佛。”他是来做佛的，他不是来求升官，不是来求发财，不是求身体健康。他来求做佛的，能大师那个时候24岁啊，你看他的心量多大。我们来学佛，来学佛干什么？学佛就是要来做佛的呀。你能学到多少，随着你的心量。你如果真的来做学做佛，你就成佛；你学菩萨，那你就成菩萨。正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里想个什么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教我们要做佛。 啊，这是所求。第二个所化菩，化成帮助别人。遍周法界，无边无尽啊，借化境，一定要发这个心。这个心是在讲，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第一律，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前面第一个就是四弘誓愿最后一愿了，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看看人家是发的什么心。所以他的成就殊胜。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愿？有没有这个求？护念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那个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不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啊！你看人家的心量多大啊！佛法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他真是这个心，真有这么大的度量，借化禁锢啊！我要帮助他们。要帮助这些众生呢，个个都成佛，发这么大的心，诸佛如来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那也许我们会打妄想呢。我现在很苦很难，我很想做佛，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佛菩萨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说这个话不是真话，佛菩萨晓得你是打妄语，他不来。为什么呢？如果阿弥陀佛来现在见你往生，哎呀，这还得了啊！马上就要死了，不行不行，阿弥陀佛，再过几年再来，现在我不去，岂不是假的吗？那哪里是真的呢？所以你念佛，佛菩萨不来啊，知道你不肯去啊，你舍不得这个地方啊，你还不肯放下了。如果我们这个墙打个佛旗，外面挂个招牌，七天保证你往生。不会有一个人进来的，这还得了？七天就要死了，那谁敢进来啊？没有人敢进来。可见的，我们口是心非呀。所以佛菩萨不来，佛菩萨很慈悲。你什么时候真的想去了，他就来了。我们曾经见到有很多这个得重病临命终的时候见到佛来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真放下了，他真想去了，他知道他的病不能好了，他真想去了，佛就来了。他要想他的病还会好，佛都不会来。去感应真心才有效果，虚情假意佛知道，我们自己往往都不知道，佛知道。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第三，要断障子，障是烦恼，一念嗔心百万障门。再举一个例子，佛家常讲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这障碍就来了。一断一切断，尘劳习断，所有一切烦恼习气通通要断掉。 你所断的就普了。第四，四行普，无边行海，无不行故。四行是什么？六度法门里面，前面五度是四，般若是属于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无不行故啊，这个五类在四相上无量无边，菩萨修行念念都能够相应。布施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舍己为人啊，这是布施啊。持戒，这是广义的守法啊，都能够循规套矩啊，样样都如法了。不违背规矩，忍辱是讲耐心的，精进是求进步，不但求进步，专精，这叫精进。禅定是心里头有主宰，不会被外面境界扰乱，这都是属于四的。四相没有边际，所以菩萨行也是广大无边。理行不，虽说修行深入无际，彻理缘故，缘是根源啊，彻是透彻啊，这一些四项理论道理的根源，这是讲的般若波罗蜜，六度里头的般若度啊。第六，无碍行普，离四啊，四离二行，相交彻悟啊，六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融在前面五度当中，这才叫波罗蜜多啊。如果我们修布施，布施里面没有智慧，这个布施就不叫波罗蜜多，不叫度啊，只叫布施，不能叫度啊，那是修三界有漏的福报，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所以四里头一定有理啊，布施里面如何显示出般若在里面呢？三轮体空，布施啊，不着相啊，那是智慧啊。为什么不着相？相是假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不执着，不执着就出三界了，不分别就出十法界了。所以一切四行当中啊， 能真正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理。理融在四大中，这样呢就没有障碍了。四无碍的境界都现前了，第七是融通心土。这个融通是说什么？一行里面就摄一切行，这个道理很深，四相很广，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真正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可是你要懂得原理，虽然不可思议，你也能体会到。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意义性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是从自性生，还归于自性。那怎么不一样呢？怎么不忽视？这是一定的道理吧。佛给我们说明这个现象，常常用大海做比喻。我们现在观海机会多，出外旅行乘飞机都是飞过大洋大海，我们从飞机往下面看，大海好比我们的心性，一念自性。海水里面起的浪花，起的水泡，就好比森罗万象，好比点点滴滴。这一个浪花，这个水泡从海水的升起破了之后还归于海水，由此可知，每一个浪花每一个水泡跟整个大海都是圆融的。于是我们晓得，水泡与水泡之间，浪花与浪花之间，是一不是二啊，才能体会到融通心破啊。就是华严上讲的一界一切，一界一，一切即一，我们才体会到一点意思。才晓得生命是整体，不是一部分，像一棵大树一样，每一片叶，每一朵花，每一个小枝条，都是这一棵树整体的部分，决定不能离开整体而独立存在，没这个道理。我们的生命如是啊，我们跟一切众生呢，就像一棵树上的一片一片树叶一样，好像不一样，其实一个根生的。如果哪一天知道我们是一个根生的，尽虚空变法界有情无情呢，我们相处就非常融洽了。为什么呢？晓得是一个体，知道是一不是二啊。才晓得虚空法界情与无情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这个真诚清净平等大慈大悲，这个时候就现前了，油然而生嘛，一点都不勉强了。第八是所超大用处，无有业用啊，不周遍故。 这讲作用。作用是六根，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口能尝，一一作用啊，都周边发现。第九，所行处普，上至八门，遍地网刹而修行故。这是总结以上所讲的八种行啊，这八种行门。周边法界周边一切刹土，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啊，所以用地网来比喻。这个地是我们讲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宫中所悬挂的罗网，佛常用这个来做比喻。罗网现在人比较少见，诸位如果到北京故宫里面去参观啊，你看看这个太和殿，梁柱啊，它都用铜丝编成的网保护着啊。在日本有很多的寺院，大的寺院，这里面也用罗网啊作为防护，因为雕梁画栋那都是高度的艺术品，罗网呢是防止鸟雀去蓄窝啊，破坏啊艺术品。我们人间的罗网怎么样比呀，也比不上天上的。天上罗网啊，网孔与网孔当中还细的有明珠啊、宝珠啊，珠会放光，光光相映，美不胜收啊。佛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所以诸位在经上看到帝王就是世尊以大梵天王宫殿里面的叫罗王来做比喻啊，比如说数量多啊，十方世界诸佛刹土啊，就像大梵天王宫殿罗王一样。二修行，这一句这一段说的是我们修行的处所在哪里，净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修行的处所。我们世间人心量很小，我们要建一个小道场来修行啊，哪里晓得净虚空变化界是菩萨修行道场啊，这个地方是修行道场，而离开这个地方就不能修行了，那你修行不就断掉了，你就不普了啊。所以我们以什么地方为道场呢？虚空法界为道场，我们的修行 永远不中断啊。所行所修行处所普啊，幕后啊所修行的时间普，穷三季时，三季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念念圆融，无尽其故。普贤菩萨说：“无有疲厌，尽未来际，无有疲厌。”所以，第九句是讲空间，第十句是讲时间。我们要以无尽的时空啊，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道场。这个叫普贤菩萨。后面我们做个总结：上至十土，参而不杂，摄入重重。这个十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行部。有次第的，虽有次第呀、一个里面任何一个谱啊，都融合其他的九谱，整个融合在一起啊，参啊，参而不杂了。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界是十，十界是一，摄入重重。要把它变成我们现实的生活、现实的思想行为。故善财入普贤毛孔，一毛孔功德即不可尽。入普贤毛孔一夜，为什么说功德不可尽呢？对，一毛孔是一桩事，是讲四相里面最小的，最小的这桩事，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事理都含摄在其中，所以就不可思议。正报举毛孔啊，这佛经上常讲，一报举微尘啊，一毛孔一微尘，都含摄十方无尽的世界，何况其余呢？这就显示出不思议解脱境界，解脱是得大自在，得大圆满。谁得自在圆满的境界？修普贤行的人，修普贤行的人，我们就称他做普贤菩萨啊。这个人修这种行，他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也就是入一真法界。入极乐世界啊，普贤菩萨在最后，你看看，就是用十愿呢，劝勉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士，道归极乐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跟着文殊普贤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佛啊，跟阿弥陀佛学习。诸位想想，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人？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建立念佛求生往土、往生净土 坚定的信心。如果不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道理搞清楚，我们念佛求生净土那个心靠不住啊，不坚固啊，不踏实啊。由此可知解门的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讲到这一部经的序分。香港这个地区佛法可以说是相当的殊胜，有许多法师居士都在此地讲经说法，我想同学们都听得很多。对于经论也有相当的认识，所以跟诸位介绍这部大经呢，比其他地方要容易得多。序分是讲六种成就，我们这次主要的是采取清凉大师的四十华严疏，里面的段落大多数都依照清凉大师所分的啊，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能够看到啊，我们将它每一个段落里面精彩的句子记录下来，利用短短的时间介绍给大家。序分的第一段，总显即文，就是经文如是我闻四个字。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虽然讲经说法49年，他并没有讲稿，也没有讲义，都是随问随答而说出来。那个时候也没有记录成为文字，而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学生们感到老师一生所说的教诲都非常宝贵，如果不能流传于后世呢，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学生们发心就记忆所及，写成经本流通到后世。那么这个在佛法里称为集结经藏，集结的态度非常的严谨，这样才能够取信于后世。那么当年集结是请阿难尊者来复讲，把释迦牟尼佛过去讲的经重复讲一遍。阿难尊者要是用现代的话来讲呢，他有特异功能，他是一个天才， 记忆力超人，一生当中听佛说佛一遍呢，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大家请他来复讲。如是某文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跟哪些人在一起，这一段话是阿难尊者说的，说明他是佛讲，不是他自己的有能力说出来的。这种方式从阿难开始一直到我们民国初年，清末民初佛门里面培养讲经说法的人才，都是用复讲这个方式。这个方式用了几千年很有效果。现在各位常常听到是办佛学院呢，办培训班呢，我们都在做，从前没有做。各位在经典里面佛家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你们去看找不到哪个地方是办培训班办佛学院，没这个事情。历代弘法人才怎么培养出来的？老和尚讲经，讲完之后